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6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化解了清零迫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从去年到今年，邪党在全国范围内搞所谓的清零，我地邪党部门也是大面积骚扰绑架大法弟子，以各种手段逼迫大法弟子签三书。我也经历了两次骚扰，过程中在不断的学法、背法、发正念、向内找中实修自己，不断坚定正念，从一丝一念中否定迫害。面对警察的骚扰，我善意地讲真相，最后慈悲的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我想把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体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偏离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2020年9月底，一天我外出办事，回家的路上接到丈夫的电话，丈夫说派出所的人来家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说马上回去，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清零的事，前几天已经打电话骚扰过我家人好多次了。我想既然来了，就跟他们讲真相，绝不配合他们。以前没做好的，这次要做好。但当时心里还是有点被骚扰后的烦躁。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家，见片警和一名30多岁的女的坐在客厅沙发上，丈夫和儿子坐在旁边，正等着我回来。我问片警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来看看你，并介绍那个女人是社区主任，说着就让那女人给我照相。我说那我也给你们照个相，拿出手机也给他们照了一张。我坐下来后，义正辞严地对片警说，你穿警服到我家，我犯什么案子了吗？你手里有公安局长签字的立案文书吗？没有，就是私闯民宅，是违法的。片警说，因为你是练法轮功的，按规定我们每年都要来。我说，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6条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9条规定，禁止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些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因为我的身份是修炼法轮功的，你们就可以随便来，这是歧视，你们现在的行为是违法的，我可以打12389投诉你。他说，这是我的工作，开大会说的，不是我一个人听到的，那么多人都听到了。他指的是所谓的清零。我稍微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语气放缓和了，说，既然来了，抛开这些，我们作为一般朋友沟通一下吧。法律规定法无明文不违法，翻遍我们国家所有的法律，没有法轮功三个字。公安部2000年发文认定的14种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邪教是教人做坏事，法轮功是教我们做真诚、善良、宽容的好人。他说，国家已经定性了，指法轮功。我说，对人类的信仰，法律都没有权利定性。江泽民当时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的，中央电视台一宣传，就成了定性了吗？警察无言以对。我又用手机上百度网站，找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的第50号令，告诉他们早在2011年， 关于查禁法轮功书籍出版和印刷法轮功书籍出版的文件就已经废止了。我们看的大法书都是合法的，修炼也是合法的。片警让社区主任拿手机把50号令截图拍下来了。我告诉他们，我在监狱时，他们方方面面逼迫我，当时由于放不下对亲人的担心，妥协了，签了字，这是我一辈子的伤痛，这种痛你们谁也体会不到，除非当事人。我做的事是个人行为，没有利用过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哪条法律的实施，用刑法第300条判我，根本就是没有讲法律，是冤狱。我又跟他们讲了我以前在单位，包括在看守所，在监狱帮助别人的事。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都是我在讲，讲完后他们起身告辞，没有提一句签字的事。临出门时，片警说，不好意思啊，社区主任说，打搅了。这事过后，我向内找，查找出自己的争斗心，被连续骚扰的烦躁心，讲起来义正辞严，有理有据，但有点咄咄逼人，缺乏修炼人应有的慈悲祥和，救人的心不强，还是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了。自那以后，他们再没来过，但是天天上明慧网，都看到有同修被清零骚扰、绑架。特别是从2021年3月以来，所在地不断有同修被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威胁，因此怕心出来了，负面的迫害思维天天往脑子里翻。正念强的时候可以抑制住，正念不足时就随着去想了，搞得自己很紧张。我就反复地被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法？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又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从法中得到了正念，不断排除邪念，逐渐使自己正念变得强大，旧势力变着各种花样往我脑子里打各种隐藏着迫害的念头，企图让我承认他们。我每天坚持静心学法，发正念，保持清醒，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思想中随时随地冒出的各种念头，不符合大法的都不承认，排斥它，发正念灭掉它，同时向内找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心，感到正念越来越足。2021年5月底，邪党要搞所谓百年大庆，我所在区发生了大面积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而且是各派出所伙同社区人员的统一行动。几天内有20多人被绑架，还有很多同修被骚扰后离开了家，流离失所。6月28日夜晚快10点半钟，在外地的儿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辖区片警今天给他打了5-6个电话，他因工作忙都没接，晚上又刚刚给他打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问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儿子没有告诉他，他就一直追问，并说接到办事处的人要见我面， 这两天要找到我。儿子感到压力很大，也知道我不会配合他们，所以有些为难。我对儿子说，你把他的电话号码发过来吧，我给他打电话。儿子挂上电话，就把电话号码发过来了。我用在出狱时家人留给片警电话号码的手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我说，这么晚打搅您，我先向您赔个礼，道个歉，上次我态度不好。片警有点意外地赶忙说，没关系没关系，都是为了工作。这次因为你是判过刑的，但回来这几年没出什么事，想对你解除监控，街道办事处的人要对你考核一下。我说，我被判刑是冤狱，为这我们家已经去了一条命。再说街道办事处还有这职能吗？我再一次对他说明，我们国家宪法、刑法所有的法律里都没有法轮功，公安部认定的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我语气祥和地对他说，您看看公务员法第60条上写得很清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错误命令要负法律责任的，而且终身追责。跟法轮功修炼人打交道也有20几年了，知道我们都是怎样的人。你们这么多年迫害我们，有没有过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从来都是口头传达，他们就是不想留下证据，把责任都推给你们具体办事的人。到法轮功平反的时候，他们会说法律上没有啊，这不明显违法吗？哪个做的，哪个负责？到时候不会有人说这是张三要你做的，李四要你做的。你们现在倒查20年，倒查30年。再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党搞无神论给你们洗脑，但不是说不相信就不存在。您也是快要退休的人了，为了您和您的家人，少做这些事。他说，我要完成我的工作，你这次是不配合了？我坚定地说，是的，我要配合了你，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就好比你往地狱走，我推了你一把，我也做不好的事了。您看我回来这几年挺好的，没出什么事是吧？我是想着自己要做好，不让你们从我这里再犯法，犯下破坏大法和迫害修炼人的重罪。他静静听着，没有作声。接着我又讲了枪口抬高1厘米和其他真相。这次我抱着真诚为他好的心，一直慈悲祥和在跟他讲。挂上电话后，我一看时间，打了40多分钟，已是夜里11点半了。这时儿子不放心又打来电话，他担心我再次被迫害离开他，带着哭腔诉说他心中的压力和这个家里如何不能缺少我。我心里清楚，这是对我情的考验，不能被带动，但也体谅儿子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承受，好言劝说他，我们有师父管，不用担心，不要随负面思维多想。安慰完儿子，已是凌晨1点，我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我，加持我的正念，然后发了1个多小时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纵警察和社区人员破坏大法，从而毁灭他们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完正念，到了晨练的时间。第二天清早，想着邪恶近期绑架同修的套路，感觉待在家里不很安全，我就到外面找了个地方，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下午的时候，丈夫找到我，说片警跟儿子打电话说不找我了，没事了。我知道这是弟子放下生死，放下情， 磨难中慈悲给警察讲真相，站在正法和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发正念，符合了修炼人的标准。师父为弟子化解了这次磨难。走过这次清零磨难，我越发感到修炼的严肃性，旧势力也严肃地盯着我们修炼人。迫害中能否有正念抵挡，要靠长期学法和实修打基础。清零虽是旧势力安排的，个人觉得也像一场考试，检验出自己还有什么没有放下的，赶紧放下。从这上来说，坏事也变成了好事。融于法中，时时向内找，保持精进不松懈，抓紧时间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努力争取早日达到大法的标准，是当下大法弟子必须的。不能错失万古机缘，不能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寄希望于我们得救的无量众生。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太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做对了，师父就给了我需要的一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日。最近几年陆续看到不少大法弟子的工资，甚至老年大法弟子的退休工资被中共恶党剥夺的消息。从去年至今，这种迫害还在不断的发生，而且正在成为一种主要的迫害手段。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师父，都是师父给予的。如果不是师父正法，整个宇宙早就销毁了。师父正法才给予了众生存留下来的机会。既然我们的生命及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那旧势力为什么能利用中共恶党把属于大法弟子的东西抢去了呢？是不是我们在与工资有关的哪方面有强烈的执着呢？是不是我们法理不清，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呢？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我们有漏，给了旧势力让众生犯罪的机会呢？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有很多是常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都意想不到的办成了。先举几个例子。一、身份证。2001年初我离婚了，在看守所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我被非法劳教，又被劳教所拒收。回家后我没有去拿我的户口本，我也不知道还需要把户口本拿在自己手里。离婚后前夫就把我的户口落在了我的工作单位里，可我自己并不知道。那时候我的第一代身份证还可以用，所以也没有什么不方便。2007年以后，第一代身份证逐渐淘汰，需要办理第二代身份证。2008年我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户籍警察说办身份证需要户口本和房产证，我先后去了两次都没办成。2009年的春天，我决定去找派出所所长，让他给我办身份证。他如果说因为我练法轮功不给我办，我就给他讲真相。我带上一些真相资料去了派出所，到二楼所长室，所长不在。我看到其他房间的门口有两个人在收拾卫生，一个高个的人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找所长。”那人没吱声。一会儿他们收拾完卫生，高个的人就来到所长办公室的门口问我：“你找所长干什么？”我说：“我要办身份证。”所长觉得有些好笑，但他没笑，说：“办身份证去办不就行了吗？”我说：“ 我没有户口本和房产证。他问我，为什么没有？我说离婚了。他说，那好，把你前夫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你要。我说，我不用你要。他有些生气，又觉得我好笑，就说，那怎么办？我很平和地说，不就是你一句话吗？所长想了想，拿起电话拨通了，对那边说，这里有个女的要办身份证，让她下去看看。然后对我说，你下去看看。我来到一楼，办身份证的女警察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办身份证。她赶紧说，你就是刚才所长打电话说的那个人。我说，嗯。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她。她上网一查，问我，你现在在哪儿住？我说，我在老家。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户口迁回老家？我说，老家没有接收的人。他说，那你去照相吧。就这样，也没费什么事儿，我就把身份证办了。而且我的身份证里没有压进去任何被迫害的信息。二，我办理了退休。我在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2004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全身心地做大法真相资料。我前后被绑架迫害十多次，其中被非法劳教判重刑，但都被师父保护了下来，邪党的所有迫害都未得逞。2012年我又被警察绑架，被迫害中我向内找，除了找自己的人心之外，也在思考不同时期对修炼人的要求也不同，是不是我该改变修炼状态了？现在我是不是应该回到常人社会中，把自己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工作之余的时间再做救人的事？因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将来的，走正修炼的路，这很重要。我决定破除邪恶的迫害后就去找工作。找到工作后，那时也没想到办理退休这些事儿。2001年之前我有工作，之后我遭迫害下岗失业了，我的养老金只交了十年加几个月的时间，后来一直没工作，也就没交，也没想退休后的事儿。一年后，也就是2013年的夏天，有一个人来商场买衣服，买完后他没走，和我说了一会儿话。这个人是社会养老事业处的工作人员，他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51岁了。他说，那你应该办退休了。我说，怎么退呀？多少年没交养老保险了？他问我，你交了多少年？我说10年多一点。他说，那你就补交一些，办个15年的。我说我不交。他问我为什么不交？我说，又要交滞纳金，又要捆绑医保，那得交多少钱呢？他很着急地对我说，就从这个月开始不用交滞纳金，也不捆绑医保了，你赶快去办。我问他，那得交多少钱呢？他算了算说，有20000就够了。我说没有钱，不交。他很着急，埋怨我。我看他很着急，就说，好，等我回去看看。回家后我跟姐姐说了这件事，我姐说，如果没钱我们借给你，这事儿暂时就放下了。到了初冬，就要到我退休的时间了，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借钱办退休吧。在我过生日的十多天前，我去补交了养老金，顺利地办理了退休。这样我又可以全身心地做3件事了。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办不了退休，他们听说我办了退休后都感到很吃惊，同时也为我高兴。三，办护照出国。我被迫害得很严重，在当地是出了名的。2017年，我看常人都在办出国，我就想也去办个护照，等到了某个年龄，我就去办出国签证。我去了办护照的地方， 没费一点事就办成了。因为我的住址不固定，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工作人员问我，护照是来取还是邮寄，我就选择了邮寄。我把我姐姐的电话和地址留了下来。回家后，我告诉姐姐，我办理护照了，帮我签一下。姐姐和姐夫都笑了，说，就你这样的还想办护照？我问，怎么不能？他们说，做梦吧。十多天后，我姐姐来电话高兴地说，你的护照来了。过了一年，我到了他们说的够五年签证的年龄了，我就又去办签证的地方。一问，我的很多条件都不够。办证的人说，要不你试试吧，反正就是1200块钱。我说，好，那就试试吧。就在去办签证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看到前后有两排古时的大房子，两排房子的东面有个相通的大过道，我正在从大过道往后院走。醒来后，我知道我去的那个国家和我们是一家，我只不过是从前院去了后院而已。不到十天就让我去拿签证，后来我就买了飞机票出了一趟国。很多认识我的同修和认识我的常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我怎么总是那么幸运。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比如办身份证，因为我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思想单纯，在法上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帮了我。还有师父的点悟，自己要悟到。有人来跟我说办理退休，就是师父利用常人在帮我提醒我吗？师父给予我们的，我们守护不好，真得想一想问题出在了哪里。被剥夺了退休金，我们的生存都出现危机了，这还不是有大问题了吗？同时我们整体也应该重视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在这方面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个人的一点认识和体悟，如不符合法，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清零最后的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5日。从几个月前开始，我每天都给明慧报道出来的被迫害同修发正念，感受到邪恶被大量销毁，同时自己的空间场也得到了净化。发了一段时间后，身体出现了咳嗽的宵夜症状，来势汹汹，就停止了一段时间为同修发正念，而是给自己发正念。病业状态过去后，我又去买夏季的服装，结果被执着心带动，沉迷了几天。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陷入执着中，什么都不记得了，连每天给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都忘记了。我心头猛地一震，无比惭愧，知道那是师父对我的棒喝。我又开始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经过一段时间发正念，我切实地体会到清零是针对邪恶的，邪恶现在几乎没有力量了，最后一点跳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发现他们，清理掉的。作为大法弟子，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邪恶生出怕心来，同时也绝对不给邪恶成凶的机会，不能让他们迫害同修和毁掉世人得救的机会，他们真的只有被我们正念销毁的份。清理掉最后的邪恶是师父分派给我们的任务，必须做好。所以我感受到我哪天没为明慧报道出的被迫害同修发正念，我的空间场就一团糟，因为那些分派给我清理的邪恶没被彻底清理，在起着坏作用。这次所谓的清零，4月份的时候 那些人找到过我丈夫，我丈夫不配合他们，他们也没提过要找我。我丈夫现在基本是不修炼的状态，但是对师对法的那颗心一点没变，有时也会指出我修炼上的不足，句句都在法上。我丈夫被骚扰的事情发生后，我回忆起那段时间，我忘记帮助迷失的丈夫发正念了，所以我又开始帮他发正念，那些人就再也没有找过他。我悟到，每次在人中出现一种所谓的迫害形式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动正念。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宇宙大法造就的，是最正的生命，我们动的就应该是正念，不要动负面的不正的思维。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结果看到我的正念笼罩了整个工业区，后来我们区没有一位同修被迫害到。每次我正念发得好的时候，师父都会鼓励我。有一次我梦到，在漆黑的夜里，我跟同修们走在路上，空中飘着莲花灯。那段时间我也非常重视发正念。梦中我打着大莲花手印走在最前面，一朵莲花灯飘在我的面前的手心上方，为我照亮前行的路。我的步履笔直而坚实，其他同修走在我的后面，左右踉跄。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同修发正念，坚定地除恶，让众生在不被邪恶干扰的情况下明真相，得到救度。这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目前每天在明慧网上出现这么多的迫害案例，绝对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不能麻木认可。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谈为自己辩护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1号。出去讲真相，我被恶警绑架构陷，几个月后面临非法开庭，是否需要请律师辩护呢？以前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虽然外面同修帮助家人请了律师，但敢于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压力很大，所以辩护的结果并不太理想。我知道即使能找到有正义感的律师，也会给外面的同修及律师带来一定的风险，同时也会给家人带来经济负担，所以我决定这次自己为自己辩护。长期以来，很多同修对给自己辩护有畏难心理，我也不例外。但通过这次为自己辩护的经历发现，其实也不复杂，只要在开庭前把辩护词写好，到了法庭上等公诉人讲完案情后，法官会问当事人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就可以直接向法官提出为自己辩护的请求。这种要求法官一般都会同意，得到法官同意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辩护词拿出来宣读就可以了。宣读中语气要祥和，内心要慈悲，希望他们能得救，不要有任何对抗心理。有条件的最好能把辩护词背下来，如果出现意外脱稿后能继续发言。过程中我明显感到师父的加持，心情很轻松，一点也不紧张。开庭结束后我感到比较满意，达到了我希望要的结果，所以把这个情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在为自己辩护前，我保持正念，结果怎样是师父说了算，不是他们说了算。只要能让法官等人明白大法真相，不再参与迫害，不要再对大法犯罪就行。我的辩护词从讲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慈悲胸怀，以及大法弟子几十年坚持不懈讲真相的原因， 和法轮功的冤情，再讲到参与迫害将会给他们自己和家人造成的伤害，如扫黑除恶中跳楼、自杀、突发重病死亡、贪污受贿被抓、突遇灾祸身亡等等，都是曾参与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辩护中要让他们知道迫害大法弟子是在犯罪，天理不容，将来都要为自己今天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可这却是大法弟子不愿意看到的。辩护中尽量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心启发他们的善念，不能再草率对待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并能用善念慎重处理。我在辩护过程中，法官和公诉人都在静静地听，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和问题，直到辩护结束，我看到他们面带笑容，互相窃窃私语，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我感到他们的内心受到了触动，对法轮功的真相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我感到很欣慰，心中谢谢师父给弟子创造了这样一个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刑期判得很短，我很快就出来了。另外，在监狱时，他们说宪法保护的是宗教信仰，说法轮功不是宗教，所以不受宪法保护。其实，宗教通常就是指信仰，名词叫法不同，实质是一样。法轮功就是信仰团体，某某党也有信仰，它也是组织，它也不是宗教，不是也受到宪法保护吗？这样回答，他们就无法反驳了。如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清真相，社区官员撤回诽谤物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5号。2020年11月下旬的一天，居委会来了两个人，没说什么事，只是给老人家送点礼，说完放下一个小包就走了。我翻开一看，里面有个手提布包，布包里有一条围腰和一些物品，围腰和那些物品全印上反对邪教的字样，里面还有一本小册子，点名法轮功是某教。我大步追出去，把他们拦了下来，指着包问他们为什么送这些东西。他们说，又不是送你一家，家家都送。我说，你们胆子真大，法轮功是佛法，你们还家家都送，想害多少人呀？他们说，又不是我们要送的，是上面叫送的。我说，你们社区主任书记的手机号是多少？我跟他们讲。我立即拨通了书记的手机号，约他下午2点到我家。我心里想的是，绝不能让危害众生的事在我们小区发生。我坐下来发正念，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脑中重复3遍，你们是宇宙的保卫者。这声音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被这慈悲宏大的声音震撼着。是师父，是师父在提醒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该怎么做。我深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我要给社区人员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造下无法偿还的罪业。此时我想到的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怕心已经荡然无存。下午2点整，他们一伙来了3个人，除社区书记主任外，本地派出所户籍也来了。我面带微笑，态度平和地说，你们说法轮功是某教，请出示中央红头文件。他们说没有，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我说，当时周永康是不是上级？你执行了他的命令，他现在都关在牢里，还要清除流毒呢，你负得了责吗？我们市的市委书记一个两个都关在牢里，当时你们也都执行了他们的命令，你们怎么负责？文革时，公安部队执行了毛某某的指示，打压了老干部，后来老干部起来了，毛自己睡进了水晶棺材。我又说，文件也有，公安部发表的14个邪教就没有法轮功。你们还年轻，很多事情不了解真相，你们上有老下有小， 做事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一家老小都靠你们呢。他们听后点头。我又讲了我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我边讲边落泪。我说，一个肝病晚期的病人，因练法轮功而获新生，怎不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法轮功使上亿人道德升华，身心健康，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管他身居何职。他们中有人落泪了。书记说，老人家的话让我明白了，人在做，天在看。以后他有政策，我有对策，并说发下去的东西全部收回。他们走后，我马上告诉了同修，通知同修每晚十点整点针对这件事发正念，清除我市我区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并向市区公检法及政府工作人员发出强大的慈悲，唤醒他们的良知。很快，我小区撤下了污蔑法轮功的横幅，换上了精神文明的标语，收回了一切不正的资料，挽回了毒害众生的影响，同时也让参与此事的人员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避免了对佛法犯下重罪，造成生命的重大损失。一场毁众生的邪恶之举就这样被大法弟子的慈悲正念解体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